主啊，都求你来塑造我们，来更新我们，来炼净我们。主，我们真的愿意每次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洁净我们，用你的话来更新我们，使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让我们不单是学了你的话，让你的话实在的在我们的生命生活里面道成肉身。主，我们真的愿意更多的向你。主，我们不愿意因着我们更多的圣经的知识成为文士法利赛人，充满许多的定罪，许多的律法。主，我们愿意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更有恩赐，主啊，更有你的怜悯，更有你的爱，更有你的智慧，更有你的虚己跟谦卑。主啊，都求你再次来光照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创始成终的主。主啊，从我们开学到现在，每堂课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主啊，今天晚上最后的一堂课，主啊，是我们对你话语更深认识的一个开始，不是个结束。来，让我们更谦卑的知道你话语的奇妙跟奥秘。主啊，继续来带领我们，继续的向我们说话。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刚才我们每位同学都拿到一个evaluation sheet， 假如你在学校修两门课，你就拿两张对不同的科目做一些的评估跟建议好让我们可以更知道同学们的需要。让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我们一同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0节到22节。找到没有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20节。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23到24，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这门课是读经法，盼望我们在最后一堂课，我们真的深深的去体会到，不是单单我们知道怎么去读圣经，怎么去解释圣经，乃是我们真的听了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我们就能够脱去，也同时能够什么穿上，好让我们真的我们的新人能够满有神的形象，有真理仁义和圣洁。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盼望啊，让我们知道如何读经。我们第一步做 observation， 第二步做什么interpretation， 怎么去解释神的话语。但是最重要的第三步是什么要应用 application， 应用到你的生命生活里面，好让我们真的是脱去也能够穿上这是我们这门课的一个重要的目标。那我们今天继续提到这个非字面的表达法 non-literal writing， 特别在第五提到这个转喻 metonymy。 那什么叫转喻呢？就是描写一个相关的事物来预表那个本物。我们举个例子，在创世纪49章，创世纪49章，我们看49章的第10节。好，归逼不离犹大帐 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归顺。在这里提到有两样东西，归跟降，究竟这两个是表达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两样东西不离他两脚之间，不离开犹大？这两样东西是关联的什么？转遇到他的本物的意思是什么？啊 ，scepter 是指到这个王的权柄、王权。这位弥赛亚王要在犹大支派而出，好，所以不是单单只是这个 scepter 归根杖这个表面的意思，你要看到他这里用了一个转喻法，啊，因为这两个东西通常关联到这个王的权柄啊，直到王要从犹大而出，啊。那同样的，我们放在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以赛亚书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啊，很好记，2222，找到我们来读。我必将大卫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他开无人能关，关无人能开。这个钥匙放在他肩头上，白串钥匙放在他肩头上有什么意思啊？就这个钥匙，他的转喻，这个钥匙通常关联的什么？权柄，好。所以讲到耶稣基督能够有阴间的钥匙，表示他有阴间的权柄，可以释放啊这些灵魂。权柄，钥匙只有权柄啊，通常在古时能够掌握钥匙的人就是有权柄啊，所以不是只是把一串钥匙放在身上啊，什么意思？那个钥匙放在身上也掉了，没有意思啊，钥匙只是有权柄。同样的，我们放到利未记二十六章，利未记二十六章第六节，好，我要是平安在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从你们地上撕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地。这个刀剑通常跟什么有关联呢？
战争
啊，不是一把刀一把剑啊啊，不在你的那个地上，乃是指的战争不会临到啊。同样的，我们翻到《蛇行传》第二章，《蛇行传》第二章，或许我们先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节，临前，《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节这里讲了什么事情？好，三十节，岂都是得恩赐异禀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那在这里提到这个说方言，啊，这个方言这个字在原文其实是 tongue， 是指到舌头。那原文的确就是 glossa 这个字就是 tongue 啊，所以说 speaking in tongues 啊，我说关于说前世十二章讲到这个方言的恩赐，在原文也是讲到 speaking in tongue 啊，用 tongue 这个字，舌头这个字。那么在台湾有个教会，我跟他们认识，那么他们就说什么是方言？方言原文是 tongue， 所以呢，方言是一个舌音。哇，他们聚会，那个主席报告说，我们现在用方言祷告，结果哇，每个人都用舌音，哒哒哒哒哒， 哇，吓得我不得了。然后问后来问他们，为什么你们的方言是舌头的音这样哒哒哒哒哒？他说啊，你不懂啊，原文是 tongue 舌音嘛，所以他还振振有词，以原文来作为他们的权威。但是假如我们了解这个非字面表达法，圣经描写用这个 tongue 是什么转喻，这个舌头其实是关联的什么 dialect 是方言啊，不是你真的直 literal 来解释。我们要懂得什么是 non-literal， 不能够完全照字面来解释啊，好像你不能照字面解释刀剑钥匙龟跟杖啊，这些都有个转的意义在里面啊，这个东西跟什么的本物常常有关联啊，所以 tongue 不是指到用舌音来做方言祷告，其实是指到这个 dialects 不同的方言。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这个第四节就说，翻译的人就把这个转喻翻出来了，他不说他们就这个 speaking in tongues， 我们中文翻得很好，他们就说出别国的话来啊，说出这个不同的方言，而不是不同的舌音啊。所以这是关乎这个转喻法的一个例子啊。那同样我们可以看诗篇第九篇，我不知道我们讲义有没有这个啊，诗篇第九篇十二节，九篇十二节，好，因为那追讨牛人血之罪的，好，这个牛人血不是好像不小心擦伤的伤口让它流了一点血，这个流人血是指的什么？杀人，但是不是字面讲流人血？哇，这个我不小心撞到你啊，你流了一点血，哇，那不得了了哈啊，这个指杀人哈。好，那么第六，人格化 personification。把一些的观念或者把神好像很超越的把它人格化，为了产生一个生动的认识跟描写。比如说我们看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描写神怎么样？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有人说哎呀，神不是全知全能，怎么神会后悔造人呢？怎么神会好像做了愚蠢的事呢让他后悔？难道他不预先就知道吗？所以这里的描写后悔是对神的一个人格化的描写，好像把神描写像人一样，人在后悔的时候那个心情是怎么样啊？特别什么难过伤痛。所以你发现下文就特别加了这一句心中忧伤啊，为了很活泼的很生动的去表达神的那个的感觉，用了一个人格化的描写，把用在人身上的后悔的这种的 feeling 感情投在神的身上，不是神真的后悔。假如神真的照着字面间来解释后悔，那我们整个的神论对神的认识就什么就垮掉了啊！我们的神是好像会做错了事所以他后悔啊，不是啊，神永远不会做错事使到他后悔啊，不是这个意思。 那同样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六节描写神的膀臂，当然神是个灵，他没有真正的人的膀臂啊，是把人的所拥有的这种膀臂描写在神的身上，为了要表达什么？表达神的能力啊，神的权柄啊，神的膀臂啊，神的能力能够把红海分裂啊。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新约圣经雅各书，我们很熟了 ，James Chapter One， 雅各书第一章。在这里有一个很生动的把一个观念把它人格化，在哪里？有没有找到？第一章十四节，十四节我们来一同读。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在这里把私欲怎么人格化了？私欲会变成个胎儿怀胎啊，然后它变成一个胎儿，这个胎会生出罪来啊，然后罪也好像会有生命的，会长成，然后就生出死来，所以就很生动的描写啊，把它变成一个好像有生命的存在体，好像个人一样，会有胎儿，也会成长，啊，写这种人格化来描写这个私欲，啊。好，所以这是我们上礼拜剩下的部分，这个转欲法跟人格化。人格化啊 ，personification。那今天我们要翻到新的讲义，特别来看这个 prophecy 预言，怎么样去解释预言？我不晓得我们弟兄姊妹一想到预言，你会想到什么？或者什么是预言？你的观念跟印象是什么 ？What is prophecy？你会想到什么？啊，未来的事情啊 ，predictive。一讲到先知，就想到哦，未卜先知啊。一想到预言、先知，就想哎呀，我有什么未来不知道怎么样决定的事情啊？要不要搬迁？要不要买房子？要不要投资？要不要结婚？哎，去找个先知来问一下。常常我们对先知的理解、对预言的理解，就是问未来的事情。但是我们要解释预言之前啊，我们先对预言这个观念先有些说明。当我们看旧约圣经对预言的定义跟解释，你发现在旧约所描写的 prophecy，其实大部分是指到什么？大部分是关乎到对神子民的警戒、提醒，把神的旨意、心意来说明、来造就、安慰、劝勉。所以发现，摩西是神的最伟大的先知。你发现摩西一生当中，他成为神的出口，他代表神说话。你发现他大部分的 prophecy， 他代表神说出来的话，都是什么？都是教训的 teaching 啊。所以我们也英文叫 proclamative or declarative or charismatic， charisma 就是。道的意思是把一个道理、把个真理来说明。你发现摩西他一生做神的出口、说神的话， 只有他晚年的时候，只有在《生命记》很小的一个地方讲了一些将来性的预言啊。我们翻到《生命记》31章，《生命记》31章29节，好，29节，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业，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啊！这是什么 ？Predictive prophecy， 在摩西一生做神的出口，做神的先知，关乎预言性未来的，只有这小部分。那么，再看32章。他讲的更具体一点，32章26节，我说我必将他们分散远方，使他们的名号从人间除灭啊！神告诉摩西啊，这些百姓因着他们的犯罪，神会让他们分散远方啊。所以第一方面，我们先要定义这个预言，第一是关乎神的信息 message， 把神的信息带出来，是个信息的预言啊，是个 message prophecy 啊，但是透过这个信息的方言呢，来教训神的百姓，来教导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翻到出埃及记24章12节。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做什么？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所以摩西做神的先知，做神的出口，是要什么？教训百姓啊！要重样，我们看出埃及记4章 Chapter 4， 当摩西被神呼召，4章12节，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所以一个先知，神会把话语给他，指教他当说的话。所以先知最简单的定义，乃是他什么？先知道神的心意要传递出去，不是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才叫做先知啊。神有什么信息，有什么话告诉他的仆人，告诉他的先知，然后他在成为神的代言人 mouthpiece， 然后传递出去。所以这是第一方面，我们对 prophecy 的定义是一个信息 message， 信息的预言。所以今天我们做传道人，我们每一位都要做先知，什么讲道，要传一个 message。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做神的仆人，做神的先知，我们要领受神的话，最重要的是有信息对会众说话。弟兄姊妹，当怎么行？教会的方向，教会的意向啊，怎么来侍奉，怎么来生活，我们要把神的 message 来教训弟兄姊妹，而不是整天在那边一个个叫起来给你两句话，讲预言10秒钟，这样的话就会绝对没有办法被建造，甚至这些预言性的 prophecy 是对不信的人做见证，对信徒来说这个很自然的事情嘛，本来就是我们相信，我们接受，就好像我们每天看到这个太阳从这个东方起来，这是一个 miracle，我们就是 都很感谢，很赞美，啊，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别好像去追求那个 miraculous， 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本来就是行神迹的神，啊，但是最重要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愿意被神的话来更新、来改变，所以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神的 prophecy 是 explosive， 就是把一些隐藏在人心里隐秘的事情，神透过他的先知把它显明出来，所以这种叫做 explosive prophecy， 或者叫做 revelational prophecy。所以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们看列王记下 Second King， 我们看第五章，看到以利沙的门徒仆人跟乃曼拿什么？拿银子，拿衣服，结果这个二十六节，以利沙怎么说？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切转回营里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屈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吗？”把一个隐藏的事情，把 export， 这种也是一种 prophecy。这同样我们看到在新约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把亚拉尼亚、撒菲拉这种的不诚实的吗显露出来，这是一种知识的言语，也是属于一种explosive prophecy。 那当然第三种就是预言性的 prophecy。那我们翻到新约使徒行传是一章，11章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只是到格老凋年，果然有了。啊，这是讲的未来的，预言未来有一个饥荒，真的成就了。那我们今天特别放在第三种的预言性的 prophecy， predictive prophecy 的解释。怎么去解释这些未来性的预言啊？那么我们要懂得怎么分类这种未来性的预言呢？在旧约里面记载的很多已经成全了啊，特别也预言到很多关于在旧约时代的一些国家的兴衰啊，像推罗、西顿等等的不同的国家啊，尼尼微城、巴比伦等啊，都成全了。那么也有很多圣经的预言是在成全当中 in the process， 譬如说关乎以色列的预言啊，我们譬如说放到马太福音24章，马太24:32，好，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啊，这个无花果树啊，很多的解经家认为是预表这个什么以色列在发嫩长叶。在1948年复国要不断的发展，所以当你看到以色列复国跟发展的话，发轮长业 这就是一个记号，就知道什么？夏天近了，就知道看见这一切的事，就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以色列的整个的发展啊，关乎很多以色列的预言啊，正在应验当中。好，
无花果树为什么就是以色列从哪里？
在耶稣四福音里面，有一次耶稣要咒诅那个无花果树，就以那个无花果树来预表以色列人啊，因为以色列一直没有结果子啊。从这个耶稣的那个咒诅无花果树，嗯，那我们要在放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成全当中的第二章十七节。好，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讲到这个 end time 末后的日子，我们现在就在这个末后的日子，整个的教会时期其实就是个 end time， 不断的成全这样的事情，神的灵不断的浇灌凡有血气的，不但是只是浇灌在以色列人当中，乃是每一个的民族啊，浇灌凡有血气的。那同样，假如你再看启示录十三章，讲到这个海兽跟地兽的事情啊，在这末后的时间啊，我们也知道在成全当中。提到这个海兽跟地兽，特别这个地兽有七个头十个脚啊，表示这是末后的第七个的国度，敌基督的国度。那么这个兽跟假基督敌基督啊，可以说现在在这末后的时代在成全当中啊，这个预言在应验当中。那么也有很多关乎将来的啊，不是现在在成全当中的，比如说讲到被提的事情啊，在帖前第四章要讲到大灾难的事情啊，将来千禧年的事情，当然白色大宝座更是将来的啊，在末后的审判要新天新地的彰显，啊，到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啊，这些都是末后的，啊，将来的，啊，还没有应验的，啊，这些是我们的盼望，啊。那么在解释这个预言当中，特别在旧约。很多关乎弥赛亚的预言，所谓 Messianic Prophecy， 那关乎弥赛亚的预言或者其他一些重要的预言，那么在下面提到啊几个重要的原则啊。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辨别这个预言的应验时期，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关乎一些预言啊，这些预言是在什么时期应验的啊。那第一个时期我们叫做 inter-event， 就是在耶稣基督降生跟再次降临在空中或在地上中间的这段时期，也这段时期我们也常常叫做教会的国度时期。比如说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 那你发现耶稣在这里讲到许多不同的比喻，特别从24章讲到这个稗子的比喻，讲到天国好像人撒种，撒好种，然后到了31节又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然后到了33节又说了天国好像面销，然后到44节又讲了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那么这些关乎天国的描写的这些事情，其实是直到现在的教会时期啊，在耶稣基督降生复活教会开始，这是教会的天国啊，不是直到那个新天新地的那个天国。要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24章，那特别当我们读24章，你发现这里耶稣讲到很多未来的事情，从第3节一直讲到44节，讲到很多未来的事情，关乎到主的再来。因为门徒问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耶稣就开始讲这些未来的事情。那当我们读24章讲的这些未来的事情，这些预言的事情，我们要懂得分别它的时期，哪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哪段时期，在什么时期应验。所以我们把马太福音24章截段来注意它的应验时期。那我们注意看24章，你发现从耶稣讲，从第5节啊，或者从第4节一直讲论到14节，讲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有饥荒地震，然后第8节耶稣说这都是灾难的起头，或者是那个大灾难的之前的那个阵痛，那个 birth pain， 那个真正的大灾难还没有到啊，这些只是之前的一个预备的灾难。所以描写到啊，提到啊，不法的事会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等等啊，然后也提到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那这些的预言是它的应验时期是放在哪里？是放在耶稣复活教会时期开始，一直讲到这个被提之前。然后你发现从15节到19节，这里描写到一个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这个人是谁？很多的解经家说他是这个敌基督。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哪里呢？在7年大灾难里面，特别是后3年半，这个敌基督他就抵挡逼迫犹太人啊，甚至停止他们圣殿的祭祀，行毁坏可憎恶站在圣地。 啊。那么，所以你发现从十五节一直描写啊，到二十八节解释事情，解释预言，它的应验时期在哪里啊？在这里描写到，哇，也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见的灾难。要提到有假基督，啊，前面提到的行毁坏可憎恶的是敌基督，然后就讲到选民也被迷惑，啊，所以这些事情是应验在哪里啊？七年的大灾难，就是关乎大灾难的事情的一些的预言跟描写。然后从二十七节讲到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啊，然后到了三十节后面讲到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然后提到啊，这个选民。啊，从四方被召聚，那这些描写是发生在什么时候？降临，耶稣降临在地上，啊，然后选民被召聚，开始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啊，所以这段的经文你要知道是应验时期是在这里，七年大灾难之后，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闪电从东方发出，啊，人子大有能力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就应验了这个但以理书啊的预言。那最难说明那个应验时期的经文呢，是在三十二节到四十一节这段经文，就请。三十二节到四十一节，这里面是提到什么？被提的事情，还有提到耶稣降临，是降临，很明显就是降临在空中，啊，那就跟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讲的，耶稣是降临在空中，然后圣徒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是讲到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要注意。特别在三十节的后面讲到耶稣人子有能力大有荣耀的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这个降临跟后面三十九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是两个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这里提到降临两个降临，你读上下文知道三十节所讲的降临是降临在哪里啊？地上。然后后面三十九节所讲的降临，很明显是讲到降临在天上。那这两种降临呢，也很有意思呢。我们发现，特别在这段圣经里面，或者说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讲到耶稣降临在空中，那个降临这个字呢，是用Parousia 这个字 ，Parousia 在希腊文，啊，很有意思。Parousia。那么，在我们刚才读三十节二十四章三十节呢，是用 Erchoma 这个字。当然 Erchoma 这个字也有用来一两次描写降临在空中。但是大部分我们发现，诶，讲到降临在空中常常用 parousia 这个字，要 erchomai 呢通常是讲到降临在地上，所以让我们看到，哦，这个降临我们要很注意是两种的降临。那么很多的预言其实是应验在这两次降临的中间，特别当我们读启示录的从第四章一直读到十九章，讲到七个印灾、七个号灾、七个晚灾，这些预言都应验在哪里啊？ 这两个降临的当中，七年的大灾难。所以你要注意了解那个应验时期，啊，究竟这些未来的预言，它在什么时期应验？所以很有意思的，马太福音24章呢，耶稣的讲论，它的次序是先讲到国度教会时期，然后呢讲到这个大灾难时期，然后呢再讲到他降临，然后一到了后面32节呢，他又回头讲这个降临在空中被提的事情。为什么啊？很多人就因着这个次序呢就搞糊涂了啊。但是我们注意耶稣这个门徒所问的话，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最后提到这个预兆的事情，耶稣基督完全的降临在地上，这个次序讲完了，啊，什么时候那个耶稣基督那个降临到地上这个事情的预兆？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最后耶稣讲预兆，这预兆就在32节到这个40节，这个预兆就是什么？所以到最后他讲这个预兆，有一天你发现地上两个人在田里少了一个，两个人推磨少了一个，两夫妻同床，可能也是会异梦，所以不同的想法，那个爱主的被提了，不爱主的撇下了，啊！突然间教会聚会，诶，差不多，我只能说可能 10% 好了，不要讲太多啊。10% 的突然不见了，90% 的留下来，啊！因为大部分呢都是贪爱世界的，那神就很幽默，你既然那么爱世界，就留下在世界吧，撇下你在世界嘛，就进入大灾难。他们虽然得救，却好像进过佛一样啊！所以我老大有一次买了一个 Bumper 的后面那个车牌，他说这个车呢可能有一天耶稣再来会 amend， 这个车可能不有人在控制的啊，可能这个司机都被提了不见了，所以你要小心啊啊！所以一个最全世界一个最大的预兆是什么？有一批圣徒预备好的，他们是忠心的仆人，是聪明的童女，他们灯里面有油，为主发光，啊，他们真的爱神，他们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这批人怎么突然间有一天不见了？这一次这个事情是最大的预兆，全世界都会看见。 It's the greatest sign. People will ask what happened. 所以这是个最大的预兆。所以从这个角度解释，我们就了解为什么耶稣的讲论会这样下来，突然间到最后又讲这个事情啊。所以讲这个事情不是好像这个事情要放在最后，不是一个时间的次序，它是反过来讲这个预兆啊。所以我们就把24章这里几个预言把它的应验的时期都分清楚了，1、2、3、4四个时期的，要弄清楚，解释这个关乎末世主再来的预言，主降临在空中的预言，被提的预言，七年大灾难的预言啊，主降临在地上的预言等等。那同样当我们读到旧约以赛亚书11章跟65章，我们也要非常小心这两段经文啊。
那我们读的时候怎么知道是他在讲哪一块？我就看不出来。
所以要看他的内容啊，你回去再看他的内容的描写啊。这里讲到国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是灾难的起头，阵痛啊。所以你都会把这一段呢是从第4节24章的第4节到14节，啊，然后呢，你就发现从15节到28节，讲到这个大灾难的问题了，然后就讲到主降临的事情了。 29节、30节，然后就到了32节这边，就讲了主降临在空中被提的事情，所以还是从内容去判别他的时期。嗯。
还有一个问题，那个第15节那里他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在给受书的人有一个暗示？是你是怎么觉得？就是说他讲这个话，接到这个书的人是应该知道的，特别是这些，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是有别的意思？
我们等一下讲这个解释预言呢，就是说要会意的意思呢，这段经文有双重应验。我们等一下下面解释到说 double fulfillment 啊，我们马上会讲到，我们等一下会用这段经文来做解释。对对啊，所以要会意，不是实实板板，只是好像其实耶稣用这段经文呢，一方面是讲到那个imminent judgment， 那个主后70年圣殿被毁，因为门徒问到这个事情嘛，说因为耶稣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个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这个事情真的在主后70年，这个提多将军就是这个行毁坏可证物的，他拆毁圣殿，因为他认为石头与石头之间藏了很多黄金，所以每一块砖头把它拆了去找黄金，啊，其实没有这回事，啊。但是这个的预言要会意，不但是在主后70年提多将军，啊，应验了这件事情，所以在主后70年，这些门徒想到耶稣讲论这段话，他们就真的就相信，就不回这个耶路撒冷城。啊，他们就是要出去，啊，所以得以保存性命，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啊，那这个预言呢，不单是在主后70年应验呢，其实那个更大的。Second fulfillment， 所以我们叫做 double fulfillment。有些预言是应验两次的，这个只是 partial。主后70年提多将军那个只是个 partial fulfillment。那个真正 total fulfillment 是到7年大灾难当中的这个敌基督，那个才是最厉害的行毁坏可证物的。啊，在但以理书里面所描写的那一位，啊，那个是 final fulfillment。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要会意，要很 flexible 啊，不要以为这段预言已经应验了。很多的解经家过去都认为这段经文已经 fulfilled， 已经应验了，就不管它了啊。其实不能不管，这段经文没有 total fulfillment。所以刚才提到以赛亚说11章跟65章，讲到这个绵羊跟狮子可以同居等等这些事情啊，我们要注意这两段经文的应验时期是在千禧年里面，啊，千万不要被那个标题新天新地 misleading， 那个是在地上应验的，啊，百岁死的人还算是被咒诅会死的，在千禧年活的人会死的，啊，不是那个新天新地。然后第二，我们面对这些预言的时候，啊，无论是弥赛亚预言也好，或者说其他的预言，我们要注意，其实预言呢会有它的重叠性。什么叫重叠性呢？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以赛亚书9章。9章6节到7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 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为什么犹太人不会接受耶稣基督就是这里所预言的这个婴孩而生，就是这位弥赛亚？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耶稣不愿意带领他们做王，所以他们就想耶稣绝对不可能就是这段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位弥赛亚坐在大卫宝座上的那一位。那犹太人这样看也没有传错，因为的确圣经这样说，但是很可惜他们忽略了预言很多的事件。当先知来看未来的事情，就好像一个人站得很远看几个山头，这几个山头好像是什么重叠在一起的，一个山头讲了一件事情，那另外又讲到第二件事情，第二个山头其实当中隔了一个时间隔了一个距离，或者是隔了一个时间的距离，但对先知来说，他神给他看到未来的事情，几件事情好像几个山头就叠在一起，他就讲在一起，所以他把耶稣的诞生，由于婴孩为我们而生，就是耶稣的诞生，但从耶稣的诞生到他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哇，当中隔了什么？耶稣诞生受死隔了多久啊？整个教会时期啊，然后大灾难，然后才到这里才应验，到千禧年里面，所以中间有一个时间，那就提到婴孩为而生，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两件事，以赛亚远远的去看，这两个世界好像两个山头叠在一起，他都讲出来了，他没有那个时间的观念，也不能有时间的观念，他不会说啊，要隔了这个教会时期，要过了七年大灾难，然后他才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不会那么啰嗦的了。所以我们读这些预言要注意啊。假如我们掌握这个原则的时候呢，我们将来有弟兄姊妹有这种 predictive prophecy 的 gift， 可能你为一个人祷告看到几件事情啊，那你跟他讲，那么你也要很小心，说不定这几件事情不是在同一个时段里面发生，可能是这几件事在不同的时段啊，或者说是在他人生的中期后期才发生，那领受的人啊，需要 interpretation， 或者你帮他解释的时候，你要注意啊，这些的未来性的预言呢，可能有一个时间的距离的，所以你不要那么急说，哎，怎么第一个事情发生了，怎么第二个事情一直没发生啊？会不会这个预言不准啊？不一定，你要放在这个书架慢慢等待，说不定有一段时间过去，哎，就应验。但是很可惜犹太人他们好像somehow没有这种观念还是怎么样他们只看后面我说有一个婴孩为我而生然后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然后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那么还有很多的其他的经文，你们也可以回去啊参考一下。在弥迦书第五章啊，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啊，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还有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等等这些经文啊，注意它的预言的重叠性 overlapping。 那第三，我们要注意这个预言的 double fulfillment， 啊，所以刚才就提到这个，这个敌基督啊，行毁坏可憎恶的 ，partially fulfilled 啊，部分应验在主后七十年提多将军的身上，但是那个 total final fulfillment 啊，我们要等待，是在那个七年大灾难里面那个敌基督的身上。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十五章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面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个的预言部分，或者说从肉身上 physical 的 fulfillment 是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他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这个的预言也是有它的 spiritual dimension， 有它的 spiritual fulfillment。 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这些子孙包括什么呢？真的是多得不得了，不是单单只是以色列人，包括你跟我。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九节，这里提到什么？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什么？亚伯拉罕的后裔。哇，怪不得神说你的子孙就多了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不是单单这个哈现在在以色列的几百万人而已，或者说分布在全世界的这些犹太人而已，每一个基督徒属乎基督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所以不但是有那个 physical fulfillment，更是那个完全的应验在这个 spiritual 的灵里的属灵的以色列人的应验。那另外我们就要注意，很多的预言因为讲到未来的事情呢常常有很多的 symbols 在预言的描写里面啊，你要怎么去解释这些 symbol 啊？要非常小心啊。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啊，启示录十三章讲到这个兽，七头四个角，这些都是 symbol， 怎么去解开这些 symbol？ 好，那我们就休息几分钟，我们就继续来讲怎么解释比喻啊，然后很快的也讲一下怎么解释预表。那这些都比较简单，然后到最后就提一下这个成语啊，我想啊，希望我们就可以把这三个讲完。好，我们休息一下。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